那我们来看书哈。我们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进度很有趣哈，在谈催眠，啊，在谈催眠。我们看到39页啊，39页。其实催眠啊，各位，我们常常都在被催眠，我们也常常都在催眠别人。好，催眠别人，催眠哈，它首要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一种专注啊，尤其是你把你的注意力的焦点，假如说，比如说这个人讲话本来就是很有力量，你也很信任他，你就容易被他的话催眠嘛，对不对？好，那假如你的孩子呢，常常都是要听你，那你一天到晚在跟孩子讲的话，你有没有在催眠小孩？有，啊，因为孩子只要还没有辨识能力的时候，他绝对就会乖乖听你讲的话嘛。即便他听了觉得好烦了，可是他还是会听进去。那假如你相信某些这种所谓的医疗的这些广告，或是健康的一些这个讯息宣言，你会不会很容易也被影响？会，啊，然后当这个广告一天到晚都在播，啊，几岁到几岁容易得什么？有吗？几岁到几岁容易得什么病？啊，然后你刚好年纪不管到了还是过了还是还没到，你会不会开始有预期的心态？啊，你不知不觉被催眠，然后开始不知不觉的对号入座。所以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其实很多讯息的这个环境里面，而这些讯息由你的自我意识选择要听进去哪些东西。所以你看，自我意识的一个焦点有没有很重要？好，那假如我现在想要催眠某一个人，我就会慢慢的要他的自我意识先放下他所关注的那个范围，好，慢慢随着我的引导，然后进入到我引导的这个内容里面。所以我在带静坐的一开始，其实也都算是在催眠。好，我在带静心的课程的时候，啊，其实大家非常专注的，他就会把他的自我意识的焦点跟着我的指引，好，一步一步的会不知不觉的接受了我的一些催眠的指令。其实他就像是在催眠，好，只是我心肠好，好，我没有灌入一些把你的钱通通交给我。我儿子小时候好好笑，那个他刚学会讲话只会讲一个字好。我就说儿子啊，以后长大了赚好多好多的钱，全部交给妈妈。好，他 就会讲好。对，我都这样子跟他催眠。好，好，那我们看39页哈，第二行，催眠术啊，一开始是比药物安全的方法，但是呢，是内我有意愿探索内在宇宙的话，催眠术本身就不必要了。好，假如你呢，你的内在是有意愿想要来探索这个宇宙，你就不需要透过催眠这个过程，因为你自然而然你的焦点就会对准，你就会很想要知道，啊，你就会很想要知道，然后你不需要透过催眠啊。那主要的障碍是自我害怕被征服。那甚至他害怕想象中被死亡征服一样。如果可以让自我了解内在的觉察、探索和调查，实际上会扩大他觉察的范围，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它都会慢慢形成一种要眼见为凭，有没有？啊，要经验法则，啊，要这个所谓的有利人士所说的一定是对的。啊，其他的人给你的建议，你觉得他，啊，在你的心目中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他跟你讲的话，你就不见得会听。所以，其实自我意识后来发展到越来越发达，他会害怕他失掉了主导的位置。好，因为你看，我们真的大部分的人哈，假如我们没有学心灵的课程，我们都会听所谓的专家学者给你的报告，对不对？啊，你会听这些科学家做出来的一个实验证明。你会跟着这些认为有利人士告诉你的这些数据，尤其是生病的人哈，他一定会听医生告诉你啊，这个什么数据显示 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开始听他们的。好，为什么？因为自我意识害怕自己的位置不保。好，先等一下哈，志伟，麦克风好像快要没电。对，我们换一只，它会啪啪啪，而且好，谢谢。
喂，喂，喂，喂，
喂，你跟他比较相应是吧？我刚为什么都没有电？我开电，开了开不来，熄电，好，那我们接着看哈。所以为什么这个自我害怕被征服？好，因为其实我们太依赖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太依赖我们的外在感官，所以只要是内在给的一些讯息，像你看我们多么害怕内在的冲动感，有没有？好，我们开始跟内在失掉连结之后，你会害怕，好，你会害怕讲我请听内在的声音，那我的自我意识怎么做主？好，他会害怕，好，他会害怕。所以呢，好，我们要让自我了解到，其实我们的内我不断在扩大它的觉察力，会帮助自我，好，会帮助自我意识的提升。自我意识的提升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可以扩大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好，我会扩大对世界的了解，我并不会被消灭掉，我不会被内我意识来占据自我意识的位置，反而是两边可以有更好的合作。好，你看自我意识要在外在的这个物质环境里面去运作很多事情，它是重要的。可是假如它又能够倾听内在的声音跟指引，那对于自我意识在物质实相的发展会不会有加分的效果？当然更好。有没有自我意识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内我意识告诉你说生命活力跟年纪无关，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哈？可是假如自我意识完全都被外在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我们说很多的讯息给占满了，他就听不到内在的声音。好，内在的声音会告诉你说，年纪越大不见得关节会退化，谁说的？好，你说医生说的。好，医生，你看有很多报道后来都自相矛盾，有没有？有的人说这个跑步会强化你的膝盖，有的人说不行，会磨损你的膝盖。好，那就跑得不快不慢总可以吧。好，昨天我又听到一个，好，要慢跑，可是要很慢很慢的跑，那我就在想那个画面，太空人那医生讲的。好，那有的人膝盖磨损就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做太多这个比较伤害膝盖的活动，有没有？所以你不可以爬楼梯啊。可是有人说你不爬楼梯的话你的膝盖会退化，你爬楼梯反而比较有锻炼。哎，你要听谁的？你要听谁的？很简单吧，你听你膝盖的啊，你看你膝盖能够承受多少啊，慢慢调整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爬了楼梯之后反而膝盖越来越有力，肌肉越来越有锻炼哈？那肌肉一定是会保护膝盖的，只要你的肌肉没有锻炼的话，你的膝盖会承受很大的力量嘛。那我们都知道脊椎要是弯了哈，脊椎不舒服一定要懂得放松肌肉嘛，一定也要有肌肉支撑它，也要懂得放松。好，肌肉能够放松不是紧绷着，你的脊椎才会慢慢回位。可是假如你没有肌肉来撑着你的身体的话，好，你没有运动没有肌肉，其实你的脊椎就会负载很重嘛。所以它的那个成果有没有因人而异啊？有吗？好，有。所以这都没有一个定论嘛，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听谁的？听你自己内在的声音，听你身体的声音啊。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说哎呦会痛哦，不要走，好，那我就先休息。好，那你的身体说你再不动的话不行哦，好，这个再不动你身体会僵硬掉，那我就赶快起来动一动，对不对？好，那下一段哈，也许一开始或多或少会引发完全失忆，好，但这应该要避免。有些人催眠到哈， 为什么会可以容易控制别人？因为让他完全失掉了他自己的意识，他就会跟着那个引导的人，有没有引导的人？他下什么指令他就做什么。好，有一部那个魔术的片子，大家有没有看？第一集好精彩哦，然后现在有第二集，那个叫什么？啊？非常道？不是，他是在讲变魔术，出神入化。有没有看过《出神入化》第一集？超精彩的，他把整个银行的钱都把它变走了，啊！但是他那个是用很多的幻术，还有非常精心的一个设计嘛。他在第二集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做催眠的，啊，他给人家暗示，结果那个人就会配合行动。像这样的一个催眠哈，他就是让那个人的意识完全失掉了，啊，他只会听他的主导。他说这个是要避免的。他说透过反复不断的催眠练习，你们的科学家将会发现，让自意识的自我保留他的记忆是可能而且铁定有益的，啊，由于自我和潜意识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隔，所以自我的知识和潜意识的知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融合的。但是要达到真正的效果，就不应该企图隐藏潜意识的知识，不让自我知道。好，这点讲得非常棒哦。我们的，还记得我上次有讲到说我们潜意识至少有三层嘛，有没有？我们前面在讲到，可是事实上它并不是分割的那么的清楚，像坐电梯坐到第一楼二楼三楼，不是这样子哈，而是从自我一直到潜意识，不管是有几层，它们之间其实是一直互通有无的。好，那个资讯是一直不断在流动的。假如能够让自我知道啊，这个潜意识的知识和自我的知识他们都一直可以不断地互相协助，好，互相协助，而且是融合的，那么你在做催眠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好，你不会害怕，你不会害怕被潜意识给控制了，好像被你内在里面有很多可能很怕好像见不得人的事，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负面的东西来掌控你。好，很多人以为潜意识里面都存在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好，并不是的。所以我了解催眠术会先被利用，然而呢，在科学实验里，如果用的是不需要被催眠以脱离外在焦点的人，进度就可以加快。啊，什么意思？至少这个人是有准备的。好，我并不害怕我的潜意识的知识跑出来，啊，因为我知道潜意识跟自我意识的知识是可以融合的，我不会害怕。怎么会害怕自己的潜意识？可是其实过去的心理学派会讲，你的潜意识里面藏的都是什么黑暗面，有没有？有很多你觉得很不堪的，不想让人家知道，会藏在潜意识里面。所以当你的自我意识失去了一个主宰的位置的时候，好像内在的很多黑暗面都会跑出来，你会失控。很多人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担心？是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了。赛斯在这里做了一个解释，你并不需要害怕你的潜意识的知识，而且自我跟潜意识是一直不断在互相合作的，哈，他们是融合的。假如你没有这样的恐惧，那你在练习催眠那就会快得多，啊，因为你不害怕嘛，恐惧就是最大的阻碍嘛。好，那么经由练习就可以认清潜意识资料的个人扭曲层面，毫无困难。而且呢，即使这些都会让你们对心理机制有珍贵的深入了解。好，你会了解到原来我有多少东西在潜意识里面是我不想面对的，好，不想面对的，或者是有很多珍贵的讯息，珍贵的讯息，因为我的害怕也阻挡了它的出现。好，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资料很宝贵的。好，那么心电感应当然涉及了能量与能力的聚焦。麻烦的是，当你们在处理啊，就说一个画面的传输好了，你们还是在处理伪装。当你们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向内聚焦，而不带任何意志的成分时，你们会做得比较好。好，那就是不管传来什么，你们都愿意接收，聚焦在伪装目标上，你们得到的也会是伪装的结果。哈，伪装就是指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所谓的心电感应啊。假如你越信任，而且它是可以训练的，怎么训练？哈，训练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信任， 让你的恐惧能够退位。假如你有恐惧，它就是最大的阻挡。第二个，你要完全的开放，任何的一个讯息你都可以把它稍微留意一下。好，假如这是一个心电感应的讯息，那么你的开放程度，你就会接收更多的讯息。可是这里在讲到说，好，他说一个画面的传输有的时候还是在处理伪装，意思就是说有些心电感应的讯息你看到的还是你期待想看到的，是在于伪装实相，就是你的生活层面上面，好，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层面上面所传递来的一个讯息。好，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觉得说，我一看到你，我觉得你传了一个心电感应给我，哦，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好，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好像刚刚跟人家吵架，心情不好，肠胃在绞痛。好，那可是他没有告诉你，你看到他，哎，你刚刚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你刚刚是不是跟人家吵架？啊，你刚刚是不是怎么样？好，而且你现在的胃正在痛。各位，他有没有在处理伪装实相的画面？因为都还是在具体看得到的部分，大家懂我意思吗？他看到是刚刚他在跟人家吵架的画面，那个是一个在伪装实相里面发生的事情，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刚刚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在他生活层面上面，而且很具体的，他还在处理一个伪装实相的事情，伪装实相，这一点大家听懂了没有？好，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的心电感应的讯息是还在处理你周遭生活周遭发生的事了，很具体的，很明确的，好，很明确的。可是呢，他说假如你开放的态度向内聚焦，不带任何意志的话，你们会做得比较好。你知道什么意思哈？有不同的一种心电感应的能力，它也许啊是一个来自非常远方的讯息，好，它并不是在物质实相里面，在你的伪装实相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感应，它也许是我们的所谓的像赛斯这种内我传递给你的讯息，它也许是正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什么什么地方，好，你突然有了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可能跟那个人有关，可是它可能还没有发生，好，这是对未来的一个心电感应，未来的讯息，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就不是只是在处理伪装实相发生的事了。好，关于这一点有没有问题？大家听懂了吗？有的时候心电感应他的能力越好的人，他的阻碍性的信念越少，他越开放的人，他能够接收到的很多的讯息就已经不是只是生活上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可以接到未来的讯息，他可以接到所谓高灵的讯息，他可以接到内我传递给他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并不是在物质实相里面已经发生的事情，好，一种感觉，一种提醒。好，我们继续锻炼，好，锻炼就有一天你也可以越开放越好。好，各位你记得，首先第一步就是恐惧越少越容易，担忧越多阻碍性就越大，好，就越不容易。我们看第四十页，你们必须要比这个更开放，更愿意接纳，才能够收到没有扭曲的基本实相的知识。啊，这当中真的很好笑的部分是，这种看似主观的资料却让你能够切穿客观或所谓客观的实相，这种方式可以给你无法用其他方式得到的所谓的证明。就说每一个个人内在的心电感应能力，他接收到的讯息是他一个主观的资料，就是他个人才能够感受到的资料，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普遍的资料，不是已经写在书上大家可以看到的资料，而是可能对他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原创性的一个讯息，他只是给他一个主观的一个，是他个人主观所得到的一个心电感应的讯息，可是这个讯息他却能够穿透那个客观的实相，他能够运用在，好，或者是说在他的实相客观实相上面得到了一些证明，他的主观的感受可以在客观实相上得到一些证明。好，那 像很多人会预知未来嘛，有没有突然感应到什么啊？他可以感受到什么，他预知到未来。像我刚刚在讲那个芝加哥大学毕业的那个女孩啊，她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她去找灵媒啊，灵媒，那那个灵媒哇斩钉截铁告诉她，因为她失恋嘛，她斩钉截铁告诉她说，你在哪一年你不要投资，然后你会碰到几年次的一个人。最后她一算，哇，那个人大她十几岁，她说那这样不算是老先生了吗？她才不要嘞。好，可是那个人就是我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哈，他没有写。那鲁伯是不是也是灵媒？还记得我上一堂课讲到塞斯对卡拉汉小姐要发生的事情，他要从楼上摔下来，他叫鲁伯先去扶他，有没有？像塞斯给的这个讯息有没有很厉害？他很清楚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吗？好，那他有没有在物质实相实际上也发生了效用了？后来鲁伯他就真的跑去这个照顾一下卡拉汉，帮他拿他的信，让他不用走那段楼梯，所以卡拉汉小姐就没有跌下来嘛，还记得吗？好，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心电感应，鲁伯他接收到塞斯给他的这些讯息，而他也采取了行动。他的这个讯息是不是他主观他个人才能够知道的，才能够接收到的讯息？可是他主动的按照了这个讯息，然后采取了行动，他去帮助了卡拉汉小姐。所以有没有影响到伪装实相真正正在发生的事件？有吗？后来卡拉汉就没有跌下来吗？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好，所以套用鲁伯的话啊，这听起来可能太扯了，但即使到了西元2000年，这一切听起来将会相当的合理。而且早在那之前，你们的科学家就会做出类似的结论。比起借由不断地往外走，试图逃离你们扭曲的大气层，透过往内走而对你们的宇宙产生一个再一次所谓的客观的观点，反而来得简单的多，甚至比较科学，因为朝向外面你只会遇见更多的伪装。上个堂课也讲到，科学家他们在做的实验，他就算是发明了一个太空船，然后飞到宇宙去好了，他看到都还是宇宙的伪装的宇宙。他是用伪装的太空船，伪装的意思就是说它并不是实相，它是暂时的现象，是在我们的伪装世界里面的一个器具，所以他看到的也都是伪装的宇宙。所以他这段讲说，你要透过往内走，向内在里面去探索，好，那你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所谓的什么叫做宇宙太空的旅行。好，上一堂课都有讲到过，而且我介绍那部电影嘛，后来有没有同学去看，把它找来看，接触未来啊，接触未来，他把这一段话就解释得非常好啊，接触未来。最近有人介绍我看美国的一个影集，很有趣，我昨天看了第一集，叫《西方极乐世界》好像是这个题目哈，他在讲什么你知道？他在讲他们已经类似像是模拟的游戏，把它完全的具体化。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电脑上面去玩那个模拟游戏，有没有？我们叫宝可梦，其实也要透过手机。他现在制作了一个场景，里面的所有的机器人完全像真人一模一样。好，而且那个场景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么现实的地方，然后呢，他的客人顾客要花一大笔钱，他直接走进去去玩游戏，他是直接跟他们制造出来的机器人在互动，可是他看不出来那是机器人，已经技术好到这种程度，好，完全模拟真人。后来也许啊，真的就是这个机器人，我只看到第一集了哈，他第一季10集啊，刚下面是 HBO 新的电影，新的一个影集。好，那据说他们是继那个《冰与火之歌》之后最厉害的一部美国的这个科幻剧，《冰与火之歌》，大家有没有看？复杂的不得了哈，可是它的场面棒的不得了，《冰与火之歌》。而且这个作者哈，这个小说家，他真的花了大半辈子在写这部小说。那我刚刚介绍的这部呢， 是很科幻的电影，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它让我就感觉到，其实好像有一个一切万有，然后写了很多脚本，制作了很多人。好，我们是存有的化身嘛，派到这个地球上来学习的一个存在，一个人格，对不对？好，那可是他们那是做生意，心怀不轨，好，心怀不轨。可是里面有很多的概念很有趣，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就是来演戏而已。他们到了那个场景里面，啊，那这有点残暴，啊，因为有些人，啊，因为要来释放情绪，他借由射杀，啊，杀很多人来得到快感。好，很多人在平常的时候受尽委屈，他根本不敢打人嘛，他也不敢做出这种残暴的动作，对不对？可是他现在设计了一个场景，让人家进去就在西部，好像西部牛仔一样，啊，他可以见人就杀，好，在那样子去得到一种情绪的释放，虽然有点残忍，可是有点他的那个基本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一个理念哈，在这里，好，其实都是一场游戏，但是他真的拍得非常的精致，非常精致，好，接下来又有事可做了。好，西方极乐园还什么的哈，大家也许你们可以查一下美剧 HBO 的戏剧，一查大概就查得到。西方极乐园，好，那如果哈，科学家认为内在世界是一座充满私人混乱的黑暗迷宫，那就让他们看看，当他们试图进行空间旅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一开始是用伪装的载具穿越一个不存在的伪装空间的旅程，他们接近真相或实相核心的程度，和绕着一颗圆滚滚硬邦邦还没有熟的苹果外面那永远封闭不让它进来的部分嗡嗡飞的一只苍蝇没两样。好，再次拿苹果做例子，好，真正要看到的核心是在苹果核里面，可是太空人坐的太空船他只能看到苹果的表象，他进不去。进去的意思是指什么？你要进入到内我内在里面。好，假如他没有办法进入到内我，就像一只苍蝇围着苹果飞一样，意思也就是说，你这个科学家所能看到都是表面的现象，你完全没有看到真实的状态。好，那是有些明确的实验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你们的科学家能够借由一窥内在的实相，借此实际探索能量自己，转化他自己的能量，成为物质模式的途径和方法，是有掌管人类与所有意识存在体生与死的法则，而且只要你想要就可以发现这些法则。说得多么的神奇啊！看见能量自己转化他自己的能量，成为物质模式的途径和方法。各位，你想想看哦，我们这个肉身就是能量的聚合体。我找一个比喻了哈，过去各位有听过像大陆他们都喜欢研究隔空取物，有没有？啊，然后他们我们都以为是幻术，有没有？啊，一个人同时存在两个地方出现。以前我好爱看这些讯息，呵呵，好，那我都觉得不是不可能的。好，那假如你能够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他有没有在转化他自己的能量？他分出他的片段体在别的地方出现。赛斯有说过，比如说你们坐在这里，假如有一个自己非常强烈的想到海边去散步，可是你要来上课你不能去，可是你非常强烈的意愿就是能量，它会送出你的部分的片段体到海边，于是可能你的朋友在海边好像恍然看到你。大家懂了吗？哎，你不是说要去上课，你后来为什么去海边？我叫你，你都还不回答我，你都不理我。没有啊，我有去上课啊，你看错人了啊，不可能，我一定是看到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很像科幻片，对不对？好，可是假如我说能量的自己来转化他自己的能量成为物质模式的途径和方法，好，它是有可能的。而赛斯有讲过这段话，好，当你非常强烈的想要出现在哪里，在当下那个地方的其他人可能会看到你， 可是他看到的是你的某部分的片段体。好，片段体。还有赛斯曾经要让约瑟跟他某一个转世的自己碰面。好，赛斯当时想要取信于鲁伯，跟约瑟玩了很多把戏。好，他玩很多游戏。那他的那个转世的那个自己是一个外科医生。那赛斯说外科医生也同意了，可是他不在不同的时相空间里面，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空间，不同时代。那外科医生答应了，他几乎要穿透过来，可是约瑟迟疑了，他没有碰到他。但是外科医生同意，他想要穿过来，穿透时空来让他看。这都是能量转换的过程。还记得宇宙的原则吗？内在宇宙的法则有一个叫做什么？能量转换，有没有？怎么样从一个思想幻化成一个实际存在的实相？信念创造实相就是能量转换的过程。我们透过创造力，创造力好，就是能量转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伪装实相里面看到的一切都是能量转化的结果，对不对？能量转化的结果。所以我们说能量不灭定律嘛，对不对？它只是换了一个形态嘛。所以你知道由这个来解释，好，假如某地方的人他集体的能量是非常痛苦的、绝望的，他会不会把这个能量转换成一个具体的天灾、特殊的气候？所以这叫心灵气候。好，你集体能量、集体众人的一个负面的心情，好，非常绝望的那个心情，那个是情绪能量。情绪能量它会转化成气候，转化成当地发生的天灾，好，来释放这样的一股能量。因为这个能量不会消灭掉，能量不灭，它转换形式。所以我们的情绪能量会不会转化一个事件？情绪不好会不会撞车？好，情绪非常非常不好的时候，要么你撞别人，要么别人来撞你吗？你撞完之后情绪就释放了，有没有？你的这个情绪的能量它转换成另外一个形式。好，否则的话要么就是什么转换成肿瘤啊。好，你的情绪能量转变成一个具体看得到检查得出来的肿瘤，是不是一个能量转化的结果？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玩能量转化的结果。所以你要心想事成，是不是也是能量转化的过程跟结果？所以你要你中乐透，后来这位同学我也打算，我们基金会徐医生那时候就叫我们要固定买乐透，好，因为谁知道会不会中了，一次中了几亿，哇，那也有可能，对不对？后来我好几个人一起中，不得了了，我们把整个台湾就买下来了，好，成为心灵的岛屿，成为赛斯岛。后来我觉得刚那个主意不错，我就请工作人员说，我们也弄一个板子，把今年的第一张每一张都贴起来，好，贴满52张，所以说不定不到52张，就算中了奖也要继续买。那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做这件好玩的游戏，对不对？一年呢？好。假如我一个礼拜只要买一张的话呢？52张哈 ，OK。对，你会很熟悉这个哈，所以买乐透做好事，对不对？哎，那我们就用这个 slogan， 对，蛮好的哈。不过赛斯家族卡先帮忙啊，好，我们这样才100多张，好像办完活动之后，啊，是，可是我觉得当下就可以有一些行动嘛，当下办家族卡比较容易这样子，好，这是具体行动。好，来你说，你说完了是吧？来，你再请给他再讲一遍。你刚刚说什么？买乐透可以做好事是吧？
对啊，因为我之前起了一个念头啊，也是买乐透，我也去买了，而且因为我梦过一个中统一发票的梦，然后我就想说， 其实我就开始在想说，那我要中乐透，那我就去买乐透。但是我已经买一段时间了，还没有中。可是这个过程中，我体验了很多东西，我就发现了我的信念，就一直在看啊，检视自己为什么没有中乐透，这背后的那个拉扯是什么嘛？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被灌输我们要脚踏实地，可是呢，中乐透这件事
脚踏实地的中乐透啊，脚踏实地的买乐透啊。
对，重点是以前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要，就是我不知道别人，但是以我来讲，就是说我被教育的就是好像要很认真、很努力的自己去做，换来的果实才是甜的，类似这样。后来呢，有一次我就起了一个新的信念，就是当我去买乐透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坐在那边卖乐透的人，他是身体很不方便的。那他旁边是卖钟表，修理钟表。可是呢，他一边是修理钟表，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张罗打理了。他这边在卖乐透，我就说：“哎，这个钟表以前是你做吗？”他就说：“对。”然后他现在在卖乐透。我起了一个念头，我大概知道说某个时候我今天这一个东西做好像没有办法养活我的时候，我要另辟财路嘛，所以我就去卖乐透。忽然就觉得说，到底是就是说今天不管有没有中奖好了，就是你去买，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就是他也在帮我，我也在帮他，我们两个互相一起，就是赛斯说的爱的互助合作嘛，就是这种感觉。
非常好哈，其实只要你自己想通了就是对的，想不通的就是有问题啊，随便你怎么想啊，你从哪边想，从前面想，从后面想啊，你只要想通了对你而言就是对的啊，没有什么叫做标准答案了，大家了解了吗？好，那我就觉得很好啊，那脚踏实地的买乐透啊，对不对？啊，你每个礼拜记得去买一张，也是需要那个认真的事情哎，对不对？好，所以啊，也许你们可以两个朋友啊，一个人买礼拜二，一个人买礼拜五啊，大家分别买嘛。好，分别买，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对不对？好，乐透一张多少钱啊？啊，才50块啊。现在便当50块，很难买呀、啊。国民便当哈，好的，来，我们接着看哈。好，我们看到结束之前哈，我会给你们一些资料，这些实验必须去尝试，他们的效力不言自明。如果我可以让鲁伯那有时冥顽不灵、自我本位、好斗又浮躁的脑袋想通的话，他就能够大展身手。那不只是把我画中的效力展现出来而已，想想看，我可是仰赖他的进展到某个不可否认的程度呢。啊，各位，你看鲁伯一开始有没有很多的毛病需要去调整的？啊，赛斯对他讲话也是很直言的，有没有？啊，其实鲁伯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呢。他有很多个性上面的那种他的估摸啦，啊，这么讲哈，那你也可以做得比现在好得多啊，放轻松放手，你也像只驴那样顽固，不过我会拉你的尾巴，不用多久我就会把你带到你的手指头再也感觉不到疲累的境界，到时候我就会补上损失的时间，啊，这个赛斯在跟鲁伯在说话哈，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在连结的时候还记得吗？鲁伯的手都会发胀，啊，都会膨胀，胀到那个戒指都拿不下来，有没有？而且约瑟记录的手也会记得很酸，啊，那然后他接下来又说，抱歉，我又忘了你休息的时间了啊。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鲁伯那冥顽不灵的脑袋和自我本位的拖延妨碍我美丽的小小现身。赛斯每次要透过鲁伯来哈，尤其是刚开始嘛，这还在早期课嘛，其实鲁伯都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好，第一个，他一直都在怀疑这个讯息到底真的假的，好，他很怕这个误导了别人，所以他是一个很一个小心翼翼的人，而且他原来自己就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很多的想法。好，所以还有呢， 赛斯常常要跟鲁伯讲一些有关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鲁伯就会把他挡住，他就不要让赛斯讲。好，所以赛斯有时候会就说他冥顽不灵，因为鲁伯还在分，还在选择决定我要不要他讲这一段东西，特别是有关于他的事情。好，他就会把他阻挡掉，因为他不想要知道他自己的某些缺点。好了，好，他有一些个性特质，赛斯有时候想要讲他，我不要听，就想这样好，我不要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各位，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其实这个过程有点像是赛斯在调整鲁伯一样，我们一边听也一边在调整我们的性格，有没有？好，我们翻过来哈，我们看到42页。好，那为了鲁伯的启发，这种顽固自我本位的好斗在某方面来讲是好事，因为假如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的课理论上好，以及也许实际上结果会缺乏适当的控制，展现没有纪律，甚至某种程度很危险的犹豫不决。好，所以呢，鲁伯的，我们说有的时候个性上的缺点，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补助了。好，不会有一个绝对的缺点，他的冥顽不灵或是他的一个自我本位好斗，你看赛斯说这也是对的啊，因为他会比较有纪律啊，有纪律。那鲁伯拥有两个必备的性质，所幸两者虽然可以，却没有互相遮蔽啊，他对内在资料的接受开放甚至赞同的程度很高，也拥有一个强到足以维持必要纪律的自我。好，各位，他们一个礼拜至少做两次的连结，你看资料这么多，而且20几年啊，一直都没有间断，然后鲁伯也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创作，写小说写书，有没有？然后还在帮赛斯通灵，然后约瑟还要记录这么多的资料，假如没有纪律的话怎么做得出来啊？非常有纪律，而且他还要固定的时间练习心理时间啊，持续的练习心理时间，这是很有纪律的。所以其实赛斯常常透露出啊乐观主义啦，有没有？然后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啦啊，强调每个人要以快乐为主啦，受苦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啦，除非对灵魂的进展有帮助啦等等。听起来好像赛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很快乐活着的一个心法，对不对？可是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快乐跟自由，它要建立在一个非常严格的纪律之上的。你没有严格的纪律，你不可能享受真正的快乐跟自由，没错吧？好，我们说想要享受自由，你就必须要真的承担相对等的责任，有没有？好，所以你真的要能够真的让自己有更大的一个扩展，你看你要很有纪律的练习心理时间。好，假如你要让你的心电感应的能力能够越来越灵活，你要有纪律的练习心理时间，没错哈。所以打个广告，我应该是三月份会开始继续礼拜四的静坐课程，不是三月就是4月开始了哈。那会有一套新的课程，好，跟着我要出版的新的 CD 的一个内容的练习。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反复练习，我前面两套的 CD 4年出一套，你看有多巧，我现在也是4年出第三套，所以我三套 CD 总共花12年我每一套 CD 4年，我是从来就是礼拜四一直反复在练习，都没有停顿过。我只有今年因为要做新的 CD 我停了好几个月，否则每个礼拜四我自己固定都在练习。好，我除了礼拜四以外，其他时间我常常是要练习心理时间的。好，所以我要是要了解赛斯在讲的一个内在感官，了解什么叫心电感应啊，什么叫做心理时间，你一定要去练习啊，否则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而且是反复练习。后来我发现，哎，我也蛮有纪律的我也蛮有纪律的。只要你做对事情，你做你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要付出相对的纪律。好，要有纪律。纪律是什么？就是真的有规范性的持续的练习。好，这也是赛斯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好，那这对我来讲哈，会让事情变得很容易一些，也困难了一些，不过对于把你们这头的心理危险减到最低却是大有帮助，而且收获扎实，没有回头路。虽然在某些方面的进展可能比较慢，但是他们是可靠的。 没有你的信心与直觉的肯定，约瑟这份资料大部分在鲁伯那边就会被挡住了，而且鲁伯非常依赖你不知道自己拥有的内在能力。那我们过一阵子会探讨我们的心灵完形有关的机制，到时候我再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好，意思也就是说，鲁伯、约瑟跟赛斯三个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好，是非常重要的。鲁伯又很依赖约瑟的心灵能力，所以假如没有约瑟他的一个持续的记录跟他极大的渴望想要了解，鲁伯恐怕也已经停止了。好，那我试着开发鲁伯的能力，好，让他在这些课里面不必用到他自己的神经能量，因为哦，要是他累了又没有把他自己的写作时间排进来，他会哇哇大叫。意思也就是说，鲁伯他并不希望他为了赛斯的这个传递讯息而耽搁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这一点呢，也特别说明了啊，其实当我们真的在一个跟内我连结，你不会失掉你自我的意识想要做的事情，不会失掉了你这个人想要进行的事情，大家了解了吗？他虽然有一边要花很多的心力去跟赛斯做连结啊，要很多时候是进入到他的一个内我里面去，可是他不会让赛斯成为他所有的部分，好，他还是要保有他自己的个人性，所以他持续的写书啊，持续的在做他有兴趣的事情。那我觉得这点可以让很多人放心。好，当我们在练习，有的时候也许有些人真的会连接什么，听到一些什么讯息，好，但是你不会全然的啊变成那个，好，变成那个能量。那你看有很多我们一般民间宗教变成鸡童的时候，他有没有完全失掉他自己？他是借他的一个空间给另外一个灵进来，有没有啊？等到事情做完了，哎，他完全不记得，完全不记得。好，可是鲁伯并不是这样子。鲁伯跟约瑟在连接赛斯思想的时候，鲁伯当然当下他有时候会不记得那个内容，因为太多了，所以约瑟要记录嘛。可是鲁伯并没有让赛斯的这个人格替代他整个人格，好，他可以说只是一个管道，让赛斯借由他，因为他们的能量频率相当，所以赛斯的讯息可以透过鲁伯来传递，但是鲁伯并没有因此而失掉了他自己，好，他一直还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段，好，我们下次再从43页开始。好，虽然课程进度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很浓的，好，它的是很浓能量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好，慢慢的去反复咀嚼。好，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哎，来，鸡童。不尽然，我只能简单这么讲，就是说，你看赛斯要通灵，他要找鲁伯这样的人，为什么？鲁伯已经修行很多事了，所以他的能量状态可以跟赛斯这样的一个高灵能够共振，所以讯息过得来。那有些人他敏感，但是也许他习修的能力，我们说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你懂吗？那我觉得鲁伯跟约瑟应该就是博士班了啦，可是博士班还有博士后博士，可以一直不断的习修下去。那也许我们一般看到了民间这种通灵的现象，也有小学生的程度，有国中生的程度，有高中生的程度，所以他传递进来的讯息的内容深度有没有不一样？好，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的一般民间的不管收金啦或者是鸡童，他可以处理比较简单的事情，好，那有些会处理比较困难的事情，跟这个管道哈，这个灵媒的能力也有关系。好，那他能够连接什么样的能量，是跟他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关系的。好，他的能力到什么阶段？对。鸡童哈，今年是鸡年哈。 简单来讲了哈，有些人呢，这个与生俱来有一个比较灵感的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但是永远不要忘了，鲁伯都还要修他很多当人的一些课题，有没有？好，所以呢，他会连接到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说能量哈？我刚刚讲他个人的修为有很大的影响嘛，他什么样的程度就接收什么样的能量嘛。那有些通灵人他会不会拿刀，有没有砍自己，有没有？好，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出神了。好，那替代的是有个另外一个能量进驻下来，他的这个肉身借他用，在当下的时候他的意识焦点不在肉身上，所以他不会痛，他不会痛，可是会不会流血？会，因为他的肉身有他的肉身意识，他一样在运作，心脏没有停嘛，整个血液还在循环，他的肉身会有反应，可是他的自我意识暂时离开。所以你看我们说 拿那个狼牙棒啊什么砍打自己，我们看得很可怕，对不对？可是他没有痛， 他没有痛感，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假的，他是忍痛的，先吃了止痛药。我看好，真的真的有些只是因为需要嘛，因为要表演，但是有些的确是，可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各位。好，有的时候你可能正在出神，就是说你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突然有个东西压到你的手，你还不知道痛，你回神过来啊才会叫，有没有？好，所以你的注意力没有在现场，没有在你的手指头上，突然一个东西压到你，一下子不知道痛，哎，突然哎，那乌青当时弄丢，有没有？啊，哎，怎么乌青怎么流血？哎，刚什么时候弄到的？那弄到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不知道，你可能正在忙别的事情，没有留意。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的意识焦点还是关键。我的意识焦点先让开，身体我们的自我意识焦点离开，好，也许其他的能量可能会进来。所以各位，这一些是特殊现象了哈，特殊现象。那我们赛斯有说，我们持续的学习赛斯，我们的内在的能力就是一直都在开发，都在开发的过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新年快乐，谢谢大家。